因为在过去神是在历史上行走，他太有名了。如果你知道神怎样在历史上行走，你当然会害怕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到底神做不做要显明的，要你看得见的。有的时候好像你看不见，好像神一点工作都不做，但是不，这个祷告是什么？这个祷告就是因为有了负担，而这个负担变成了意象，然后你把这意象化成你的祷告。那么你要记得，这个祷告不是你自己祷告，这个不是为你自己需要祷告，不是为着哪个人病痛祷告，不是的，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。现在你看看，现在当马丁路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多少年大家都忘记了因信称义，所以主啊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神听了那个祷告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就开始让人看见因信称义。那么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威斯里约翰的时候，又有一帮人在那祷告，所以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就叫这些人不止因信称义，而且因信称圣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，你看圣灵继续做这样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感谢主，我们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，所以你看这几百年很明显的神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样的工作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我们是不是这样做，我们真的有没有实行出来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为什么发怒？神当然不高兴。为什么他不高兴？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，因为教会不像教会，个人不像个人，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神要管教我们，当然不错，神要接近我们，当然就是他发怒的时候。但是发怒的时候你怜悯为念，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工作一定是个管教的工作，否则怎么会有发怒呢？明白？所以很清楚，神是不高兴。为什么不高兴呢？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他心。所以你看见一面，他用血来接近我们，叫我们的因信称义；那另一面，叫我们能胜过罪恶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生活。那么然后慢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，明白？所以很清楚，如果讲到他的工作，就证明说神继续在我们的身上管教我们，炼净我们，一直到他满意为止。好了，所以下面呢就开始神的工作了。你不是祷告吗？你不是祷告，当然你现在根据什么？是完全根据神旨意来祷告。那如果完全根据神旨意来祷告，那么好了，下面就是哈巴谷的祷告。那我们说过，哈巴谷的这个希伯来文是全本圣经里面希伯来文最好的，所以他写诗篇，大卫也写诗篇。但是没有疑问，如果从文学水准来说，哈巴谷的诗篇是高明的太多了，太有诗意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当你读他下面的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就像一首诗一样，就好像你读诗篇一样。好了，既然调用琉璃歌，那么你要唱了。那么唱的时候呢，哎，有的地方你要停一停。那么停一停呢，在诗篇里面叫做希拉，希拉。比方说，当我们读了第二、第三节，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希拉。所以到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停一下，要吸一口气，要默想一下，然后再往前去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慢慢的就能进入神的思想。先是神给我们一个总题，神给我们一个纲要，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山临到希拉。所以下面你换一口气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下面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一面唱，一直唱到下一个希拉，你才来换另外一口气，那又是修制服的时候。所以当你读到哪里呢？你读到第九节， 你的功全然显露，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。希腊，所以很明显，你看你前面只是一段的话，这是很明显是一段的思想。好了，现在换一口气又往前去，所以一直到十三节最后一句，打破恶恶人家长的头，露出他的脚，直到镜下希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嘛，你已经进入什么，已经进入了第二段，从希腊到希腊不是第二段了。然后呢，从十四节一直到最后是第三段。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，你看见就根据休止符，根据希腊很自然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复兴里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。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异象，到了第三章，你看见吗？写诗的人就把神的工作用诗的题材把它描写下来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。那么神的工作，第一段是什么？因信称义。第二段是什么？因信成圣。第三段是什么？因信的荣耀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读这一段圣经，为什么用流离歌？既然流离歌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什么当初漂流旷野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懂了，怎么后面的话跟前面的话会遥遥相对呢？所以有一节圣经很重要，就是第六节最后一句话，他的作为是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今天怎么做，就像古时候怎么做一样。好了，那如果我们讲到罗马帝国4.0，讲到马丁路德的时候，那是16世纪的时候。16世纪神做了因信成义，17、18因信成圣，然后19、20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因信得荣耀。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那是从16世纪一直做到20世纪的。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他16世纪一直到21世纪，和什么？和古时候做的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么古时候，你讲到以色列古时候的历史，你能推到什么时候呢？当然推到出埃及的时候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在什么呢？神在500年前所做的工作和3500年的工作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因为神是在历史中的神，所以现在你只要看3500年前他们怎么样漂流旷野，他们怎样进迦南，进迦南以后他们又怎样，好了，很明显是三段的故事。那这三段的故事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作为，代表神的工作。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工作和什么？和今天和过去是一样的。好了，15到21世纪是因信称义、因信成圣、因信得荣耀。所以你知道以色列出旷野以后也是三段的故事，一段是讲的因信称义，一段讲的因信成圣，一段讲到因信得荣耀。所以你懂了这个以后，那就很清楚了。你就想，当你真的唱这首诗的时候，你不是随便唱，因为你明白了神的意象，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你就根据神的旨意，根据神的工作在那祷告。不过现在变成一首诗就是了，神的工作是一样的。那你说好像牛头不对马嘴，明明是16世纪以后的故事，但是很稀奇，神没有改变。神做的工作在3500年他就是这么做的。所以现在你要慢慢的读，你读了以后你就看见说，原来这一个工作就是前面所说的工作。好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从哪一节开始呢？从第三节开始。神从提曼而来，圣者从巴兰山临到希腊。所以如果大家一看见一开始这个背景就很清楚，那首先我们要问大家，以色列人是在什么地方漂流旷野的？ 大家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快到了加底斯？加底斯其实就是一只俄罗斯的飞机掉下来的地方。那么他们快进迦南了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们暴动，神就任凭他们，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漂流在旷野40年，一直等到第一代的老的一代倒闭在旷野，新的一代才进到迦南去。那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读圣经讲到以色列漂流，是漂流在哪里，是在哪里漂流的，一定在巴兰旷野漂流的。这是一段圣经。那还有一段圣经读生命就很清楚了，以色列人呢，后来等到他漂流了好久就迷路了，一漂流漂流了好几十年，圣经说他们在西尔山绕行多时，然后神说够了，现在你可以出来了。那么那个就是38年以后的故事。所以可见呢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讲到以色列人漂流，第一个是巴兰旷野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如果大家如果真的去过西奈半岛，你就知道中间有一个叫做漂流旷野，那么那个其实就是巴兰旷野的延伸。所以那个地方呢，可以说以色列在那里不知不觉的就迷路了。但是后来最后呢，他就沿着巴兰的旷野就一直过了什么，过了一直来到了约旦河这边，所以然后到西尔山。圣经说他在西尔山他们就迷了路了。好，关于西尔山我想稍微说一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以扫，神的最后是把什么以东那块地给了以扫。那以东那块地就是死海跟红海中间那块地，这个叫做以东地。那么以东地一定有它特点的，这个特点一定跟以扫有关系的。那么以扫一生下来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多毛的，所以呢他哥哥这个，所以那个光那个谁呢是光滑的，那个雅各是光滑的。所以雅各呢就抓着哥哥的脚跟，他为什么抓住哥哥脚跟呢？因为他哥哥身上有毛嘛，所以很容易抓住他。所以你看这样的人一定很上算，他可以抓住别人，别人抓不住他，他可以抓住世界，世界抓不住他，这就是雅各嘛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以扫的特点是多毛。所以等到后来神把神把他们送到以东地给他们做产业的时候，你看那块地就是多毛之地。你怎么知道多毛之地？那么西尔山呢，远远看过去就是多毛的。所以我们每次去 Petra 到了那一带，我们一定鼓励弟兄姊妹到山上去，你远远的看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火山的缘故，火山喷出来的岩浆不都是黑的，那个岩浆拉巴嘛，是那个岩浆，所以慢慢慢慢的流下来以后，远远看过去好像毛一样，很多的毛一样，还有别的原因变得很多很多毛。所以这是西尔山的特点。那不光这样，不光是以扫呢是多毛，而且以扫呢他贪吃，你还记不记得他用一碗红豆汤呢就把长子比便雅悯就卖掉。那红豆汤是红的，所以以扫又叫以东。所以呢以东地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很稀奇，你就发现说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个石头啊都是粉红色的。所以你就看见了 Petra 这个城啊，为什么叫玫瑰城呢？就是因为它整个的磐石是个 sand rock， 是砂岩，而且砂岩呢它是粉红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以东就是红。所以等到这个石头风化了以后，那这就是大家去过 Wadi Rum。